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目前查克老师与我们一同查考新约使徒行传，如果你手边有圣经，请打开使徒行传第21章第1节，我们要从神的话语中得到提醒和帮助。今天他要讲的题目是保罗被警告在耶路撒冷会有苦难和困锁等待他。好，现在请查克老师讲解圣经的真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又能一起来查考圣经了。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使徒行传第21章，但愿这一次的内容使你的灵命能得到更新，信心更加刚强。路加在《使徒行传》第21章第1节这样写道：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哥市。在前一章呢，我们讲到保罗与以弗所的长老们话别，他们来到海岸边的米利都，与保罗见最后一次面。他们陪着保罗直到他上了船，保罗一行人离开了米利都，船呢一直航行到哥市。使徒行传第21章第1和第2节说，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破大喇，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行啊，他们正前往耶路撒冷，保罗决定到那里要过五旬节。使徒行传第21章第3和第4节说，望见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就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去，我们就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找着了门徒。按希腊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指他们四处寻找探问，最后呢终于找到了门徒。他们到了推罗，就说啊，我们去找找看啊，那里有教会啊，那里有基督的肢体聚会。他们呢找到了一些门徒。使徒行传第21章第3节说，找着了门徒，在那里住了7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啊，现在这里的问题是，圣灵到底有没有直接禁止保罗去耶路撒冷呢？经文的内容显示似乎是这样的，或者呢，如果圣灵再次警告保罗，他将在耶路撒冷面对监禁和患难。所以门徒的理解呢，就是保罗不应该去，很可能圣灵已经警告过他们，或者告诉了他们有关保罗要被监禁的事，而他们呢就把这个讯息理解为他不应该去耶路撒冷。我猜呢，我们等到将来跟保罗只能去跟他了解了啊，才会知道各种的实际情况。使徒行传第21章第5节说，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啊，这真是个美丽的画面。保罗在推罗找到一些信徒，那是个腓尼基人的城市啊。耶稣在服侍的时候到过推罗，你记得那个妇人为他的女儿来求耶稣的故事吧？在马太福音第15章26到28节记载说，耶稣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夫人说，主啊，不错。 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这里说的道理呢，可能成为推罗教会的一个基本原则。或许这个妇人所做的见证呢，说到耶稣为他成就的事，而奠定了后来在推罗传福音工作的根基，实际上呢，就是推罗的事工根基或者基础来说呢，在某种意义上是由耶稣建立的。后来呢，当福音传到那里的时候，推罗的人就相信了耶稣基督。我很喜欢这幅景象啊，那些个妻子们儿女们几乎全教会都陪着保罗来到了城外，他们都跪在岸上一起祷告，彼此道别。使徒行传第21章第6和第7节说，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多利买。多利买呢，就是亚科城的古名。当然亚科城的堡垒啊，固若金汤。拿破仑曾经设法攻城，却是不成功。使徒行传第21章第7和第8节说，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萨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有意思的是呢，斯蒂凡被人用石头打死之后，保罗就成了逼迫教会的头目，他力图摧毁耶路撒冷的教会。在保罗的领导下呢，教会大受逼迫，门徒就只好分散到犹大全地去了。可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传讲神的道。由于保罗所主导的迫害实在是太严重了，以至于门徒中有一人必须要离开耶路撒冷，这个人呢就是腓力。腓力到了撒玛利亚，这里呢还有另一个有趣的一面，因为保罗后来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而腓力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到了撒玛利亚人的地方，因此就打破了犹太人的传统。撇开保罗不说，然而呢，因为保罗在耶路撒冷大肆迫害信徒，所以腓力也必须要逃亡了。可是20年过后呢，腓力却在该萨利亚的家里接待了保罗。这里说我们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就是说其中一个被委派当教会的执事，负责监督教会福利专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人呢不是使徒腓力啊，有一个使徒名叫腓力，除了知道他是使徒的名字之一，别的我们就一无所知了。使徒们委任七个人专门来管理饭食的，这个腓力就是当中的一位。神呢也使用了这个腓力复兴了撒玛利亚。然后呢，他还向埃提阿伯的太监讲道。但是可见腓力实际上是破除了民族之间的障碍。保罗来到把这个障碍的墙呢给推倒了。针对外邦人的传福音事工来说呢，腓力好像是开了一道门，而保罗呢则把拦阻的墙推倒了。使徒行传第21章第9节说，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神在约珥书上应许说，他要将他的灵倾倒在凡有血气的身上。他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所以呢，腓力的女儿都有说预言的恩赐。使徒行传第21章第10节，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从犹太下来。使徒行传这一卷书的前面部分呢，为我们介绍过亚加布，他曾经预言天下将有一次饥荒临到那地，后来呢果然发生了饥荒，所以他被认为是上帝的真先知。使徒行传第21章11节说，到了我们这里 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亚加布预言保罗会被监禁，将被捆绑交给外邦人。按耶稣受刑罚的那个事件来看呢，这个意思是说耶稣要被钉十字架，因为犹太人没有执行死刑的权利，所以他们把耶稣交给了外邦人。这指的是钉十字架，也许他们把这个预言理解为保罗将被钉十字架，或者面对着死亡。当然后来保罗在罗马殉道但是呢，至于那些与保罗一起的人呢，使徒行传第21章12节说，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这些人呢就是路加以及与保罗一起旅行的朋友们。使徒行传第21章12节说，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腓力他的家人还有在该撒利亚属基督的肢体们。使徒行传第21章12节继续说，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当然我们都想知道哥尼流当时是否在该撒利亚如果是的话呢，那就是混合了一些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了。使徒行传第21章13节说，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没有被说服，他不怕为基督受捆绑，他已经准备好了为基督殉道。使徒行传第21章14节说，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他们不再哀求他别去了，只把这件事呢交托给基督。使徒行传第21章14节说，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这种委身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啊！你知道我们可以对抗，可以为一些问题抗争，但是当某些事情显然不能被改变的时候，那最有智慧的做法呢，就是把他们交托给主，愿主的旨意成就。不然呢，你可以继续去争取啊，继续抗争啊，但是会给你带来精神上的诸多的折磨。就要把它交给主，说主啊，愿主的旨意成就，不是更加妥当吗？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主，愿主的旨意成就，是信徒得安息的秘诀。只要我们把棘手的问题完全交给主立即会得到平安。所以保罗去耶路撒冷的意志坚定，我们又无法说服他打消这个念头，那么愿主的旨意成就吧。使徒行传第21章15节说，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在英文钦定本圣经中，行李这个词用的是一个古字，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收拾好了行李箱，收拾了行装，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第15节说，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他们不再设法说服保罗了，而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保罗等人收拾好了行李，直奔耶路撒冷。使徒行传第21章16到18节说，有该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一个久违或作老门徒的家里，叫我们与他同住。他名叫拿孙，是居比路人。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请注意啊，这里没有提到彼得或者约翰或者任何一位使徒，单单提到雅各。这并不意味着那些个使徒们都在那里，只说长老们和雅各在那里。 可能呢，当时使徒们呢都四散到世界各地去传扬福音去了。我们呢确实知道多马到印度去了，他们已经出去传福音了。因此呢，雅各在那里，至少呢他负责监督耶路撒冷的教会。保罗进去见雅各以及教会的长老们。使徒行传第21章19和20节说，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可是后来他们开始责备保罗。使徒行传第21章20和21节说，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他们是说，我们现在呢遇到麻烦了，因为有很多犹太人在教会里相信了耶稣，他们还遵行摩西的习俗，但是他们听到你在外面说，在不同的地方告诉那些个犹太人，不必让他们的孩子行割礼了，他们也不需要遵守犹太人的规条了。现在他们听到你在这里，全都来了。保罗啊，这样会给我们制造麻烦的呀。使徒行传第21章第23和24节说，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就是给他们行洁净的礼仪。使徒行传第21章24节说，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其实呢，他们要求保罗为自己的立场或多或少做出一些妥协。保罗知道犹太人的礼仪不能也无法因为一个人成为公义的，保罗是凭着信心而得着基督的义。从前呢，他是遵守律法的规条，所有的礼仪都奉行不违，而现在呢，他已经从仪式主义中呢释放出来了。但是在教会里面呢，仍然有许多相信基督却仍然遵守犹太人的旧规条和礼仪的信徒，他们因为害怕保罗会分裂基督的身体，所以就要求保罗给那些人行洁净的礼仪，也给那四个许了愿做拿西尔人的信徒做担保。假如他们真的没办法工作了，你呢就要照顾他们的需要。等到其他的信徒看到了，他们就会说，啊，保罗还是个好犹太男人呐！你们看他行洁净的礼仪，他又担保了这几个人的生活，他是个好犹太男人。这样呢，大家就会相安无事了。可保罗有强烈的愿望，想向犹太人传福音。他在罗马书第9章第3节里提到他的重大的负担。他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只要我能够赢得他们归向主。哇，那是何等强烈的心愿，希望赢得自己的弟兄们归信主耶稣。如果能够带领他的弟兄们到主的跟前来，就算他自己受到了咒诅也愿意。所以保罗的妥协呢，是一种爱的妥协。与其跟别人争论，与其大吵大闹，保罗认为呢，倒不如同意雅各和教会长老们的意见。他这样做呢，当然是根据他在罗马书上的立场，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的20到22节那里呢，保罗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 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啊，我要指出啊，为了要与外邦人交往，保罗呢就不遵守犹太人的礼仪，不遵行犹太教规的饮食条例。啊，就是说呢，他会吃火腿之类的食物，或者是别的不符合犹太教规规定的食物。可是当保罗想与犹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就不想冒犯他们，就会跟他们一同来遵守犹太教规的饮食条例。但是保罗的目的和心意是要为耶稣基督赢得人的灵魂，为耶稣基督得人，就是保罗生命的主要的动力。因此呢，他是为了要去接触到犹太人，他就成为犹太人，他就循规蹈矩的按照犹太人的礼仪规矩去做。我相信保罗希望有机会能够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分享福音，在耶路撒冷与自己的同胞分享福音，这一直是保罗得救之后的梦想。如果这样做能够使得基督的福音广传，那么他就想，我愿意行洁净的礼仪，我可以担保这几个人的生活。于是呢，他们就继续对保罗说，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并奸淫。这是使徒行传第21章的25节。换句话说呢，我们知道外邦信徒不会做这些事情了。但是保罗，你是个犹太人，犹太人都期望你能够这样做。啊，你不是外邦人呢，你是犹太人呢，我们都期望你能够遵守这些礼仪和律法的习俗。好了，弟兄姐妹，这一次呢，我们的节目就研读到这儿。我非常欢迎您能够来信跟我交流收听心得，并且一起来探讨神的话语。来信呢，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处，或者发电邮短讯给我查克弟兄收也可以。下一次节目我们继续来查考《使徒行传》，请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做祝福，请留意收听。下一次，我们将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中继续的查考有关使徒保罗被捕的经过，请预先阅读《使徒行传》第21章第27节到22章第9节，并预备好自己来领受主的教导。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如果你对上面所分享的内容，或者是查考其他圣经书卷时遇到任何不明白的段落，欢迎您随时来信向查克老师请教。你也可以通过更便捷的方法，利用电邮或者是短讯跟他及时的联系，他会随时给你提供宝贵的教导。最后，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亲爱的天父，我们为着您的话语，为着您话语所带来的亮光而献上感恩。亲爱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行在你圣经的亮光之中，行在你的爱中。主啊，求你引导我们走在你的真道上，引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